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
好，感谢主啊。今天我跟各位讲的是题目是一件美事，那是马可福音十四章第六节，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那我们要从第三节啊，十四章第三节看起。这说是一件美事，可是如果我说明一下的话，好像是一件，说的最好听是一件怪事。你们刚刚读过了，不过我们会再说明一下哈。跟我一起再来看哈，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三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好，稍微多讲几句哈，就是这件事情，四个福音书好像都有记载，我们很确定的是，马太、马可和约翰都记载同样一件事，这是耶稣死前不久的事。照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一节说，过两天是逾越节，就是耶稣死前两三天的事情。反正是他快要死了。那照路加福音讲，在路加福音第七章有一件事情，跟这几乎是一模一样。那个家主的人的名字也叫西门，也有个女人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浇了很多。那所以学者会说，这路加的记载和其他三个福音书记载大概是一件事情。各位，因为这一辈子哈，任何人包括耶稣在内，大概不太会有这么特别的事发生两次。什么特别的事呢？就是两次有女人来把香膏这样多一直浇在耶稣的头上，然后浇他全身都是啊，大概不太多了。各位，把香膏浇在人头上这个不太稀奇，可能有，但浇这么多，各位姐妹，你这一辈子一定用过香水，但是没有人用过香一瓶酒那么多的香水浇在自己一次，应该没有嘛？你一辈子用的香水大概都没有这么多哈。就是这是很特别的两件事情，会发生两次，有点奇怪，所以有人说是一件事。不过这我就只是提一下，我们不去多追究这到底是两件事还是一件事。我现在比较倾向这是两件事，就是发生了两次类似的事。如果是两次，也有可能就是的确有人对耶稣有这么多的爱，这是很动人很棒的啊。不过这个不是我们今天重点，我们重点总是要记得圣经上帝的话有权威哈。耶稣有一天就在他死前两三天，被钉死前两三天，他在一个人家家，这个人呢叫西门，他曾经长过大麻风，那现在一定是没有了啊。他在他家里，马可讲这件事跟马可在记述事情的时候很像。马可讲事情，马可福音虽然短了，马可福音在记述事情的时候常常比较特别仔细，这个也很仔细。马太就说耶稣在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马可就说他在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也就是这好像是一个比较正式的时候。但是再正式，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怎么发生的。我觉得实在，我说的是一件怪事，很奇怪的事哈。坐在那里，就跟各位坐席通常在吃饭嘛，吃饭的时候，或者你们坐在这里听到的时候，有一个女人，那我也不大能够理解为什么马可、马太都不把这个女人的名字讲出来。这女人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这一家姐弟三个人，马大、玛利亚、拉撒路，跟耶稣是好朋友， 约翰福音的记载是耶稣素来爱这三个人，这一家三姐弟耶稣都非常爱。我们都大概即使你不太熟悉圣经也知道，马大是那种忙碌服侍的人，玛利亚是取了上好的福分的人，坐在耶稣脚前领受的人，拉撒路是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那么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是稍微更早一点发生的事情，各位，当然我是完全相信这个事，是基督徒就应该相信圣经的记载。不过可能很多人不相信拉撒路是真的死了，而且死了四天了，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他就复活了。那么这一件事情可能叫马大和玛利亚，特别是这里玛利亚，对耶稣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感情感谢。各位，这你非常爱的人，你弟弟、你的小孩、你的父母死了，然后有人能叫他活起来，根本不可思议的事，人间没有这样的事，人没有能力做这个事。我们不要讲这么特别的事，我们讲如果一个医生把一个很重的病的你的亲人医好了，哦，那你已经非常感谢这医生了。假如说癌症啊或者什么医好了，我不知道你会送什么礼给这医生。我现在不知道台湾的情形了，台湾一方面是医疗团队嘛，有人有癌症，然后什么开刀啊、化疗啊、放疗啊，很多，然后通常医好了已经累得半死了，那化疗、放疗一治都是半年，然后还要去追踪，我们也不知道好了没有，对不对？好了，然后再过了几年以后，也许那感恩之心已经忘记了。我是说，假如说好，你现在被车子一撞，血流如注，马上要死掉，你就是他妈妈，然后哦，来了一个人这样，都好了，你哇，那不知道怎么感谢，很稀奇也很感谢。玛利亚对耶稣一定因为这件事有很强烈的感谢，但是这还是不足以说明玛利亚下面做的那件怪事情。什么怪事情呢？各位，我刚刚说一个医生对你有恩，对你很好，医好了你的一个亲人，你对他感谢，你送他钱，你常常带吃的给他或者怎么样，这是一个正常的该有的也很好的反应。其实玛利亚是这样子，所以我刚刚说他没有讲是玛利亚，就有一个女人。我觉得圣灵是刻意叫这两个作者把玛利亚的名字隐藏起来了，因为是很谦卑的，玛利亚做这个事没有任何要人知道的意思，但是很谦卑的。耶稣说福音传到全世界，传2000年，福音不管到什么地方传扬都要讲这个女人所做的事。各位，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哦，这个女人做的事，我是现在跟你们讲了，如果我没有讲，你们没看过这个故事，如果我讲的精彩一点，一定大家应该问的问题是这女人是谁。各位，我们都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常进人是谁，谁是那个人，我们想知道那个人的名字是什么。可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有一个女人做了一件事，耶稣说的是这么，耶稣说的是这么伟大，福音传遍天下都要讲这女人的事。所以福音就讲耶稣的事情嘛，我们从来只讲耶稣，我们从来是高举耶稣， Only ChristChrist alone， 只有基督，唯独基督。我们基督教的千年来的传统就是这，我们不讲别的，只讲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这都没有错。可是耶稣有个吩咐，耶稣有个预言，耶稣有一个叙述，说福音传到不管哪个地方一定会讲这件事，一定要讲这个女人所做的。那这我想我们也 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哦，这太伟大了，这个女人做的事居然跟耶稣为我们做的事相提并论，但是也是神奇妙旨意。这女人的名字是不提的，因为各位中国人好名好面子，我们也都好名好面子，可是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我们的名我们的面子被纪念，不是媒体，不是名票，不是人望，不是人气，不是点击率，是上帝纪念，那就够了。我希望你认识上帝，我希望你在上帝那里找到一切的安慰、鼓励和力量，因为那是唯一真实的，其他都不是真实的，包括人给你的掌声、给你的称赞，哎呀，那都是过眼云烟，一下就过去了。再多说好啊好啊棒啊棒啊，你真是了不起啊，再大的明星，这不但不会给你快乐，到最后是给你痛苦，因为这些掌声一旦消失的时候你就很痛苦。人尤其我们中国人恐怕最怕的一个就是寂寞，而你的安全感和友谊如果只来自人的话，越好你将来失去的时候就越寂寞，很痛苦。所以这个女人做的和耶稣所讲的，我们先讲这耶稣所讲的，她所做的事要传遍天下，很棒，但是不提她的名字，因为的确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上帝。当然圣经也透露了，在约翰福音透露了，这个人是伯大尼的玛利亚。那在教会历史上，各位，圣经里的玛利亚大概有六七个，新约里面有六七个，最有名当然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另外两个玛利亚，一个是莫大拉的玛利亚，一个是伯大尼的玛利亚，都是爱主的人。我们感谢主，我们当然也有点遗憾嘛。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包括新约旧约，新约旧约的时候当然还不知道耶稣，但是爱主的话，爱主就是爱耶稣了。好像男人哈、啊、非常爱上帝的，好像还不大数得出来嘞。大卫应该是一个啊、哦。那么，但是女人最少在新约就有好多个。那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女性对耶稣这个表达的是非常的丰富。好，但是我们还没讲这件事为什么是一个怪事。正在吃饭的时候，也就是这不是一个预先在节目单上写好的节目，这不是一道在菜单上先写好的菜，第一道头台，第二道汤，第三道什么沙拉，第四道什么，第五道啊正餐，第六道什么甜点，第七道什么菜那个饮料什么，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那如果你在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啊，这饮食完了有什么音乐节目，音乐有什么一二三四五六啊，这是一个意外，这是没有人预备，没有人预备说会有的事情，结果居然就发生了。这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耶稣把香膏浇啊，不，这个女人把香膏浇在耶稣的身上，这件事对我们来讲实在是有点特别，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不是太特别。香膏讲的简单一点，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女人现在用的香水了，就是那至贵的香膏，你可以讲简单一点，就是一瓶很贵的香水。各位小姐们，你们大概都知道嘛啊，一瓶香水。但是各位，以前的人不像现在啊，现在我不晓得，我康师傅好像也不太用香水啊。现在年纪大了，以前也都不太用，现在大概更少用了。我想好像没有用过。但是我大概还看到，每次去机场啊，都经过专柜，女人一定要买香水，香水一瓶大概差不多这么大嘛，应该不是很大。我看香水一瓶都很小很小，然后那个玻璃瓶都非常的漂亮，但是很少。 为现在有这种技巧，现在也有这种能力，现在也有这个需要，就是一瓶小小的香水当然可以卖很多钱，我不知道贵的我相信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恐怕都有，便宜的我想几千块也要。以前没有这么多什么，我想那个时候也没有这种玻璃来装的，有玉瓶，所以那个容器不能做那么小那么精致，尤其是玉的话，所以女人用一瓶香膏的话的确不是小小一罐，是一个很大的瓶子。那这瓶子各位，我是男人我都知道，你那个香水放那里，听说像这种可以用一辈子的，但是你一个香水你放十年二十年，我想再好的盖子都会挥发掉了，很难保久的了，所以现在也是小瓶。那个时候听说你只要塞得好，大的一瓶可以用很久，甚至有人说这是一辈子，有人说这是女人出嫁的时候她带的嫁妆，这个就是玛利亚所用的一个装在玉瓶里面的真拿达香膏，反正那是很贵的香膏。那她要交在耶稣头上，那我刚刚说是女人的香水不尽然对，因为男人也会用这个膏或者油交在祭司君王先知的身上，就是膏力，其实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就是被膏浇过，那表示上帝的喜悦，上帝给他权柄在他身上。我就是我很难想到我们现代人可以了解的这个动作，就是当你对一个人有非常大的尊敬和爱，或者说这个人要得到一个很大的尊贵和位置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仪式能够用这个当时的旧约新约用膏浇在头上这个动作来表达？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没有，不过我花这么力气来说明一下，你大概知道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动作，也是一个很亲切的动作，把膏浇在人家头上，甚至旧约说膏这样一直流下来，甚至像路加福音讲就一直淋到脚上，是一种强烈的敬爱有加的动作。好，这个女人就做了这件事。好，我们也可以想一想这女人为什么做这件事。说真的，我只能讲一些，而且不敢讲的太多。我先说旧约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讲男人用这个膏，就是一个做君王的，一个人做王了，一个人做先知了，一个人做祭司了，上帝要立他来做官了，不管是宗教的或者民事的，就油浇在他头上的那个一个仪式。好，这个是我刚刚说是尊贵和权力的赐予。新约在这里，在其他地方呢，就不是这种正式的权力和尊贵的赐予，比较看起来是爱的流露。我讲明白一点，伯大尼玛利亚很爱耶稣。我讲再明白一点，但是好像大家都教会历史两千年来，起码在我们福音派的传统里面，基督教传统里面不大谈这个，不大多讲。天主教有一些，神秘主义有一些，讲什么？就是耶稣跟异性有没有爱情的关系过？各位，我可以很清楚的讲，这点我一点都不怕。我认为圣经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从常理推也应该是一定有异性，包括这里的伯大尼的玛利亚对耶稣有强烈的爱，而那爱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哎，我很爱耶稣啊， How I love Jesus 啊，那种都是很空洞的啦，就是我们实在是表示敬虔就说这种话。我说的那个爱里面，伯大尼的玛利亚、莫大拉的玛利亚对耶稣的爱里面， 我认为应该有强烈的一个成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男女的爱。我在这个应该三四十年前啊，就是差不多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我看那个我听哈、啊，我现在真的一时忘记作者是谁了，美国排行榜曾经上排行榜的 I don't know how to love you， 有一首怎么讲流行音乐吗，就是描述可能是莫大拉的玛丽亚，我不知道怎么爱她，那是流行音乐，我非常喜欢唱那首歌，我非常听那首歌。各位，那不是圣诗哈，但那个是在排行榜上有过，就跟 Simon Garfunkel 啊、Judy Collins 啊这些民歌所唱的一些歌哈。女性在耶稣那个时候对耶稣有强烈的爱，各位这一点都不亵渎，这非常正常，应该。如果你觉得这是不应该的，那恐怕是我们自己对耶稣不够有爱。你必须知道，我们这里每个人都必须知道，耶稣是一个完全的神，因此对神而言，我们对他基本上应该是敬拜的，是敬畏的，是恭敬的。他跟我们有天地之远，他伟大无比，所以应该对他不会有什么男女的爱情，甚至兄弟的爱也不有，因为就他神性来讲，我们对他只有完全的敬畏吧，敬拜。我姑且这样说吧，可能不一定对，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如果他是完全的人，他又是那么善良、体贴、慈爱、勇敢，当然他也有点怪吧，有些时候讲的话人家不太懂，我觉得他会吸引异性的注意。尤其你像在莫大拉的玛利亚身上，耶稣曾经赶出七个鬼，这也是一个恩典的。各位，你的忧郁症或者你的躁郁症被一个人医好了，你会很感谢他的。赶出七个鬼，那我不知道是多恐怖的事情，然后你被医治了，你很感谢他，可能你也很爱他。然后我说伯大尼的玛利亚，最少他的弟弟被耶稣复活了，那他对耶稣有爱，这不是亵渎，这很正常，甚至这应该有，不管弟兄或姐妹，我们对耶稣都应该有这种爱。那下面问一个问题了，那耶稣对跟随他的女性有没有这种男女的爱？我相信在我们华人的福音派里面都会很道貌岸然，那很下流。各位，谁说那是下流的？那就是讲这种话的人心里很肮脏。但是我没有说耶稣就有这个感情，耶稣是人会有这个感情，耶稣这个感情有没有发出来我不知道。那这倒是在很多异端，我刚刚说神秘主义者、天主教者、中世纪文学里面有些修女也会讲描述这些东西，但是那些我们都不去谈它。我花这么多力气讲只是讲一件事，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因着圣灵的感动，因着圣灵在我们心中，因着上帝的爱，我们对上帝，我们对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对圣父、圣子、圣灵，我们有强烈的爱。这保罗讲到，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我更不必提醒你，上帝说过，人对上帝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那些尽心尽性尽力尽意里面，我不知道那些尽，我没有去查，但我相信一定有，就是尽情，你是全人嘛，那里面一定有情，要爱耶稣，要爱上帝。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如果我们对神，我们这里任何一个人，包括你是牧师，包括你是牧道朋友，如果你真的信了他，领受了他的爱，我们无论如何对他要有爱， 而且那个爱里面无论如何应该要有强烈的感情。当然没有性的成分，绝对没有性的成分，但有强烈的感情。我们会想念耶稣，我们会想念，就像启示录最后一句话，圣经的差不多最后一句话，主啊我愿你来。用我们中国人的例子，就是深闺梦里人，那些妻子新婚没有多久，丈夫就到边疆去打仗了。汉唐这种故事诗歌特别多，天天都在想自己的丈夫。各位，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应该这样想：耶稣，一个耶稣是我们丈夫；第二个，耶稣现在我们还等他回来。如果丈夫不在，我们不想他回来，那除非有奸情了。那我们基督徒也常常是有，就我们心里没有耶稣了，所以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对我们的主，对我们的神，对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有敬畏，有相信，有颂赞，有感恩，但应该有一个尽心尽心尽意，里面是包括尽情的爱他。那耶稣爱我们，我们也只能够说耶稣是用完全的爱来爱我们，这里面也丝毫没有性的成分。但这里面圣经的确不讳言，甚至用心腹和新郎的关系来形容，那是一种强烈的爱，没有性的成分，但是是完全强烈占有的。这我们都希望我们对主对我们的爱的认识，以及在这个爱之下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对上帝爱的回应都应该有这个成分。那你说我不懂，我跟我男朋友谈恋爱，我跟我女朋友谈恋爱，我跟我的配偶谈恋爱，恋爱相爱，这我们人可以懂。哎呀，但是跟上帝相爱，我们就常常不能懂。这应该是最容易懂的，因为你跟万事万物的关系都建立在你跟上帝的关系。我们今天真的是，我们真是罪人，我们真是死人。虽然从死里复活，虽然从圣灵里面重生，可是那种神的那生命在我们里面，实在还常常是那样的隐而未现，以至于我们对上帝实在还是很陌生，更不要讲对他的敬畏、对他的盼望、对他的相信、对他的爱了。好，为了这个，圣经其实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包括今天我们看的，就在描述有人怎么爱耶稣。好，我讲到这里，希望你听起来都有点怪，但是还听得懂，或者很少听人这样讲，但是听得懂，而且还合道理。下面就是我不能理解的了，各位，圣经总有我们不能理解的地方，但我们总是相信着上帝的话。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他不？如果他很爱耶稣，他要把像我们诗歌讲的，把我们的爱都倾倒在耶稣的身上，倾倒在耶稣的面前，他要把那个香膏通通，这可能可以用一辈子，一次用一点就够了，但是他把它通通浇在耶稣身上，这我可以懂。这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会很疯狂，我们会哇，这把非常多的完全不必要的好东西通通给我们最爱的人，这一次就给完，这有这伯阳先生以前讲，他说女人希望男人爱她，就像一个浪子一样。 I don't care， 我要一次在你身上花100万，反正我就是要你高兴。各位，就像那个纣王一样，把国家丢了没有关系，只要你笑一下就可以。所以各位姐妹，这你的笑要留给你的丈夫的哈，很宝贵啊！你要把这么多的香膏，一次不必要的，但是一次通浇在耶稣身上，我也能懂。爱情让我们很疯狂。我不懂的是，他干嘛要把瓶子打碎？这就是整个的怪事。 今天我们最近的一个比方，假如说你买了那个，听说啊有那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一瓶的酒，我们不要讲红酒，红酒算是比较淡的，我们讲浓的烈的，我不懂啊，对不起 Scotch Brandy 啊 Brandy 大概是有很贵很贵的，那个在西方的电影里面都是招待人喝那个半杯，小小半杯，四分之一杯就完了，然后就把塞起来盖起来。我们中国人喜欢冲面子，这种就是乱喝当啤酒喝，实在是很土。好，但是我们姑且就说吧，有一瓶那个几十万的，一次喝一点点就够的那酒，你说我请你，我们两个人一人一瓶，为我们的友谊干瓶，不是干杯，咕咕咕咕喝完了啊！好，有神经病，这种多得很。我看街上喝醉的人很多是这样，有钱人。但是你不必，枪打碎了这样喝吧，玻璃片会喝进去。就这女人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她为什么要把玉瓶打碎了？这个也是马可特别细致的就形容这件事，其实不算细致，是我也会讲，这太怪了嘛，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头上啊。当然有些灵异解经啊，打破玉瓶就是把我们最宝贵的打碎啊，你以前很喜欢打桥牌啊，现在为了爱主就把它打碎了，就不打桥牌，可是这很灵异，我们不要想成那样，我们就说在现场上，在当时为什么要打碎，就没有必要嘛。你要通通把它用完可以，你要很疯狂的用完可以，你不必打碎。打碎有很多的坏处，一个坏处就我刚刚讲的这个就够了，会有碎片呢、啊。我不知道玉怎么样，玉大概不像玻璃那么多碎，但是还是会有碎片，这碎片然后你就浇上去，然后你就擦一擦，你手也破了，耶稣头也破了。把膏浇在耶稣头上，圣经也没有说为什么，我只能猜，我只能推想，我只能推想，希望这是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个女人伯大尼的玛利亚，她对耶稣的爱是非常的狂热甚至疯狂，她有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就是我要毫无保留的把我所爱的通通交在你的身上，毫无保留，本来可以这样慢慢交，但是为了表示我那强烈的情绪，就跟我刚刚讲的，就那时候那种醉汉啊，那种够朋友的人啊，就在那里真的可能啪我就这样喝，我不知道，就是很疯狂。我圣经里没有要我们效法这种疯狂，但圣经要我们效法那种强烈，极其的强烈，我不保留了，这一瓶拿达香膏，真拿达香膏我不留给任何人了，因为你打破就不能留给任何人了，我什么都不要，通给你，我这样来解释，我希望是合理的。好，问题还没有解决啊，下面还有其他问题。可能时代不一样，各位你要知道，这个 affluent society 丰富的时代，有个经济学家应该 Kenneth Galbraith， 他有一本书名就是 affluent society 富裕的丰富的时代，我认为差不多是从十八世纪末才开始，就是因为工业革命东西就多起来，包括我们这些年轻人，各位你们大都没有那个贫穷缺乏的那个观念，因为我们东西都太多了，就是现在机器大量制造，结果我们吃的喝的玩的住的，各位姐妹你们的衣服大概都是很多都没穿过，很多吃的也没吃过就丢掉了，因为我现在这个社会实在太富裕了，生产东西太多了，所以那个这个女人她所做的事情，打破玉瓶那件事情，造成了碎片的危险那件事情，这些门徒都不注意，就是像以前的人最注意的实在不是这些安全，最主要是有没有浪费， 有没有把那个钱或东西浪费掉，因为那时候太贫穷了，所以都没有人像现在人会想，哎呦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这个瓶子有碎片会浇到耶稣的头上，哎，这我们起码是我的第一个反应，整个事情都怪在这里。可是门徒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门徒没有考虑到碎片会伤到耶稣，根本不考虑。门徒考虑的是一个匮乏社会、缺乏社会的人的基本反应，就是这是浪费，这是不必要的。就这也是我跟各位讲会有点困难的，因为你们现在都实在是在比较富裕的环境里，我觉得现在人都不太知道什么叫吃苦，什么叫做穷了。听说以前有个很有钱的女孩子，老师有一次出个作文，小学生老师出个作文，就是题目就是穷，他就写了他从前有一个人，他家里很穷，他全家都很穷，他家的司机很穷，他家的园丁很穷，他家的厨师很穷，他家的仆人很穷，他们全家都很穷。你们应该会笑了吧，这哪里是穷嘛，就他不知道什么叫穷。我们今天恐怕也不太知道什么叫穷，什么叫浪费，因为我们就有东西就花了。哎，那个时候门徒是穷的，所以这也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忽略不太注意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大概不太知道，你大概也没有想过，耶稣和他门徒不是只有十三个人呢，耶稣和他门徒除了耶稣和他十二个门徒以外，还有一些人是跟随耶稣的，就是有三年半的时间跟着耶稣，他们都撇弃一切跟随主了。各位，他们吃什么喝什么住哪里，他们在这三年半就是跟着耶稣到不同的地方去讲道啊、医病啊、赶鬼啊，有时候被耶稣传出去、差出去传福音啊。各位，他们吃什么喝什么，我们短宣队到任何一个地方不会说啊、哦，我们就没关系沿街乞讨啊、哦，我们到那个教会啊给我们吃的，你从哪里来的，我、啊、从台北来的，怎么都没有事先商量一下，哦我们被耶稣差遣。各位，这个时代没这种神经病了，我们要出去传福音，我们要到远一点地方，我们飞机票住哪里吃哪里都会先安排好，那时候通通没有，跟旧约的那个先知一样，就到处讲，讲了人家听了愿意奉献就奉献，中世纪还有这样的人。所以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和他吃什么喝什么住什么穿什么都很缺乏的，非常缺乏。在路加福音好像是第七章还是第八章有告诉我们，是有一些有钱的妇女拿钱出来养他们，这些妇女有的时候可能也跟着他们，当然住一定住不一样的地方。我说这些就是说门徒是很穷的，他们很穷很节省，但是他们不是只有穷，他们不是只有节省，他们一点都不小气，他们也常常在耶稣的训练之下，他们本性可能也是就是很有爱心。这一瓶玉瓶可以卖30多两银子，这是很大的数字，就是有人说是一个女孩子在出嫁前所有的积蓄，她能够有这一瓶就跟着她一起嫁到人家家去。我不知道30几两银子购买力相当现在可能几十万，以耶稣和他十二个门徒之穷，这几十万就飘一下就没有了。哎呦，这真是把钱丢在水里。所以他们没有气那个碎片会伤到耶稣，他们很气这实在是浪费。第一个是不必要的浪费，第二个，你一定不用这个香膏的话，你可以把这香膏卖掉周济穷人。我就顺便讲了，这年轻人你们大概都不知道，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走在路上哈，我们还会走在路上头一直看地上，看什么，有的时候一个小小铁片呐、啊，一个小小铁钉都捡起来，因为稍微积了一点点几个就可以卖钱。现在你们的钱掉地上你们都不捡，因为腰会闪到，对不对？ 很穷啊，你怎么你怎么把这钱都浪费掉，这可以周济穷人的。他们就向那个女人生气了，这是一个浪费。好，我现在说的就是这件事的确是浪费，耶稣不需要这些，耶稣从来不需要这些。那耶稣却来帮这个女人讲话了。第六节，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由他吧这句话可以是负面的意思。在路加福音，耶稣在科西玛尼园被抓的时候，有人拔出刀来保护耶稣，耶稣就说由他们吧，事到如今没办法，由他们吧，是一个无奈。这里的由他就不是一个无奈，这里的由他吧，就耶稣要表达出来的，我觉得耶稣几乎在说你们给我闭嘴，很重的一句话。因为耶稣说这件事要传遍天下，你们还敢批评。然后这些人向女人生气，不是因为玻璃片的问题、玉片的问题，是因为没有行善。我觉得这些门徒，你要再想，他们想的完全合道理，耶稣没有需要。而这些东西，我们危险的事情都放在一边，就这些东西拿去卖钱周济穷人是非常好的。他是做的是美事。为什么是美事呢？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你们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句话讲的很简单，就是说你们要帮助穷人随时都可以。事实上我们也一直都在做，2000年来我们教会都一直在做这个事，我们也继续做这个事。但是耶稣说为了埋葬我，我死只有一辈子，死前受一点尊贵的待遇，一辈子只有一次，不是一辈子只有一次，各位，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一次。天主教尤其在改教运动的时候，那时候他们你们去梵蒂冈这些地方就看到，哎呦，极尽奢华之事。那天主教的，我没有说这是坏事啊，天主教的艺术，那些金碧辉煌的那个教堂，哦，他们都有一个，常常都是根据这个圣经。我们也济贫，我们也周济贫穷，但是有的时候有些钱花在建立漂亮的教堂，让人震撼耶稣是多么伟大，也是必要的。天主教这样说，我觉得天主教讲的不一定没有道理。虽然我自己更赞成基督教的，我这方面很清教徒，神实在不需要任何的殿，神需要的是上帝的灵、上帝的道，在一个地方有就好了。大家有上帝的话，彼此相爱就好了。这个地方再漂亮、再豪华，我相信你们可以体会。或许你们酒入芝兰之室，你们不知其香。各位，我看到太多，其实你们可能也知道，偶尔你也会去那个什么那个大酒店呐、豪华的酒楼啊，你会去看到那些有钱人的家。我们住不起，我们也看过嘛，广告也看过嘛。你看过那种有钱的人？今天因为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到复兴堂那边讲到在东区嘛，人家带我经过那个什么，有一个百货店、精品店，听说是最贵的，叫贵妇。他们说那这是谁谁谁谁的公司的那个老板为他的女儿花200亿哦，我没有听错，200亿盖的，就是里面那是什么搜狗都没有那种名牌的东西。各位，我不是嫉妒，我真的不是嫉妒。我看过有钱的人，我看过很有钱的人，我也看过，尤其中国大陆现在那富二代那出手之豪华，这故事你们可能都听过，到什么巴黎的地方，哎，这通通给我买了，然后皮包就不是袋，麻袋就拿出来，通通钱都倒出来，把人家吓死了。我经历过，我刚从
佛罗里达来一个学校，那个一个高中生从西安来，妈妈陪他，而陪多久不知道，普通的一个高中生，他们刚下飞机住哪里，也是住高级酒店。各位，我们哪一个我们的小孩到外面去读书，我们一定要陪到那里，你陪到那里大概也是朋友家打个地铺吧，你住高级酒店五星级六星级七星级也不会说我也不知道住多久，可能半年可能几个月，不会吧，他们也不算多有钱人哇，但是现在中国大陆真是有钱哦。各位，可是我不是嫉妒，我是说各位，任何一个教会包括这个教会，你们里面有的，你们在这个教会有的，是任何精品店任何豪宅一平两百万元的豪宅是没有的，那里有上帝，这里有上帝的爱，这里有上帝的灵。当然这里有很多你觉得根本没什么稀奇的，哎呀，我今天听说晚餐很好吃，你们也大概也、这油咸了一点油了一点哈。各位，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们一点都不轻看钱，我们不轻看物质，我们不轻看肉体享受，神都为我们供应这些。耶稣甚至也不是说我要一个多体面的葬礼，那是我们台湾人，那都是虚假的，圣经从来不看重这些。但是不管是生是死，上帝要求人爱他，这就是这里强调的，我要你们常常是想到我是爱我的。旧约的时候耶和华说过，我不需要千千万万的牛羊，你们不必给我，我不需要。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经又要求你所献祭的要最好的，不可以有杂的啊！不是上帝还挑了这是神户牛肉，还是什么这是三分熟，这是什么，上帝哪吃这些，但上帝要人对他有最大的爱，而这是最合理的事。第一个他配得，这就够了。那他配得的理由，第二个就是你不配得到他给你的爱和恩典，你得到了理当理所当然、我们理所当然这样奉献给上帝，我们对上帝的恭敬全心的爱，只有嫌不够，没有嫌太多的，全人摆上。所以不是什么耶稣要的丧礼，也不是耶稣看中那个香膏，耶稣称赞的是这个女人对我有这种爱。那我们对穷人行善，那都是好的，这一点不是说我们要把香膏打碎了浇在耶稣身上，这也不可能的事。但是你今天随时随地都仍然可以做这件事，因为你坐在一个最小的小子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所以这件美事不仅是传遍天下，也可以被复制一万次一亿次。当我们奉主的名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在做这一件美事。第八节，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我们从来强调的是信心是恩典，我们从来强调的是主为我们做的，我们相信，从来次要的才是我们为主所做的。我们为主做任何事是建立在主为我们做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反应，我们需要因着主的恩典，我们尽我们的能力，不管是寡妇的两个小钱，或者这个女人的真拿达香膏，或者亚伯拉罕献上自己的儿子，或者是大事小事做的任何一件事，或者是甚至完全不重要我们都忘记的千千万万意义造造一件事，刷牙洗脸等等，我们希望我们都在主的爱里在做。那刷牙跟主爱有关系啊？有啊。各位，你今天要跟女朋友见面了，可能你不但刷得仔细一点，还要漱口水，因为你跟她在一起，你不要有口臭传到她的鼻子里。耶稣当然不嫌我们有口臭了，但是我只是在说，你的最小的一件事都会因为上帝的爱被感动来做，那就是美好的。他尽他所能的， 我们一切是靠恩典，完全凭信心，但这恩典和信心会让我们尽我们所能的，而且是喜悦的。这讲最简单，就像父母到照顾小孩一样，因为你有爱，就尽力去做，还嫌不够，生怕不够。那如果我们有上帝的爱，更是应该这样，生怕不够，不是太多了。事先把香膏浇在我身上，其实他根本不太知道，他也许知道一点，他也许感觉，因为耶稣讲过好几次，我到耶路撒冷要死。这时候气氛整个耶路撒冷已经不太好了，耶稣的门徒应该已经体会到一种紧张了。玛利亚不一定想到是为耶稣安葬，大概人都不会去想这些，我们都不喜欢想死的事，但玛利亚可能被提醒了，时间不多了，好像有点紧张，那我赶快把这个事情做好，因为很紧张，而台风可能要来了，所以我先把什么花拿下来等等，不一定真的会来，但是我感觉到那种紧张。各位，让我们随时领会到那种，就是坐在主身上，每一天每一秒都是在永恒中做的美好的事，可以不断重复，但也可以绝不再重复的。每一天对主的爱，过去了就过去了，你没有爱主，那就永远过去了。虽然主也赦免也怜悯恩待也在爱你，你明天还可以再爱他。但各位，你记得谈恋爱的时候吗？你生怕少了一秒钟，对不对？哎，我就浪费了这一秒钟。你对上帝有爱，你就生怕有一秒钟不够爱他，没有把他交在他身上。所以传遍福音就是把上帝的爱告诉别人，也诉说这个女人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福音是上帝爱我们，我们领受福音的结果就是我们爱上帝。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在你身上也能够做美事。主，你做的事都甚美，都甚好，都甚好，甚美，遍地满了你的荣耀。你在我们身上做的更是美，更是好，是恩，是义，是善，是美，是爱，是一切的丰富。愿我们在你身上也会因着你的恩典做出美事，把我们从你得来的归给你，爱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愿神赐福大家。